你怎么看？
我祝福。
祝福
啊，
我觉得那老师有可能会死。
会死
就是会自杀。
就会自杀，这点是特别让我愤怒。
你是觉得舆论的问题？
对，就是今天我看了一下微博20个热搜里面至少有3个是他。
可是你为什么把女人想得这么脆弱呢？
她不是脆弱，就是你，
我爱她不行吗？是爱还不行吗？就是爱情，我为了我的爱情牺牲掉这些，承受舆论的压力怎样？
不是不是，
不是你，你是老师、
啊、那我是老师的前提，我也是一个人啊。
她只不过是丢了工作而已、啊、
苗叔不是说这个女老师如何了，她是说现在的这个舆论对这个女老师太不利了。
她已经成为就是现在
众矢之的。
不光是众矢之的，她甚至比潘金莲还恶劣。
没事，不看微博就行。
你怎么可能啊，就是说你甚至出门的时候都指一点点、
啊、
你所有的亲密关系这时候都会成为你的一个，对，你就想想嘛，你是八卦的中心。
可是这个
过两天就忘了。
可是这个对，一个是过两天就忘了，就是会有新的新闻事件把它压下去。
那是对于大众舆论来说，但是对你的圈子来说不是这样。对于你圈子来说，你永远被贴上了一个标签，你的标签就是你把你学生给睡了。
是的，
你是一不道德的人。
我觉得他没那么脆弱。
我们希望他别这么脆弱。
对，我当然希望他不死。我希望他坚强。我觉得这没什么。他们很多人说想知道这个类似的事件的感受，我说那你们应该去问问马克龙。
哎，但是今天中午我跟一个妈妈聊这个事儿，她的第一反应是说她觉得这个男孩太可怜了。
她是男孩的妈妈还是女孩的妈妈？
女孩的妈妈。她觉得这个男孩太可怜了。她说因为这有可能是这个男孩的第一次恋爱，第一次性经历，然后就被这样曝光出来，然后被面对这样的一个舆论，对这个男孩真的太他妈操蛋了。
摧毁性的。而且你知道现在那个50多页的那个20兆的那个 PDF 对吧，我说实话我第一时间是
学习了吗？
没有，不是我第一时间冲动是发在咱们的大群里面，后来我的潜意识告诉我不能这么干、
嗯、是的，
嗯，
我就没有发到那个大群，我就发到咱们那个小群里分享了一下。
我没看到哎，现在看。
我至少我个人认为啊，16岁对性是有一个充分的认识的，而且从目前我看他们的聊天记录来说，是那个男孩主动。
我觉得其实不重要这些东西，就是这个细节、就是我认为昨天所有浏览过这个 PDF 的人，包括我
都是有罪的，
都是非常猥琐的成年人，
去偷窥别人的生活。
我们并且是带着一个预期去偷窥的、
嗯、
希望可能看到一些重口味的事啊、
嗯、
希望看到一些有悖人伦的事啊、
嗯、
结果你发现里边就是两个人在甜甜的爱恋，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恋爱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我说完这个话肯定会有人说，肯定会有人骂说他是孩子，16岁的一个孩子，
嗯，
但是在我的观念里，我认为16岁和一个相差8岁的这个老师，这就是俩成年人了，已经是，
嗯，
没有任何那个内容里没有任何让我们觉得过的东西。谁谈恋爱其实差不多都是这样。
对呀、啊、
所以我看当时看完那个 PDF 我自惭形秽。
这件事儿可能最大的错就是这个老师是已婚的一个身份。抛除这一点，我觉得
不是未成年啊。
我觉得老师
谁规定未成年不能谈恋爱呢？
不，他这个老师的错不在于已婚的身份。
我觉得这个老师没错。如果非要说他错了，那么他只错了一点，就是他婚内出轨了。
就是我们如果认为婚内出轨是一种错误的话，那我们就合理化了打小三这件事情。那打小三就是合法的。我不认为婚内出轨是。
你任何时候你先动手打人都不对。
你是从那个
违反了治安条例。
对，你是从治安条例的。我们就说以人性的情感来讲，我这件事情如果说有什么错误的话，其实是老师和学生的地位的不平等造成了，就是他们不应该发生师生恋。这是唯一从社会、
师生恋从
怎么了呀？那大学里那个就是博导，然后最后娶自己博士生的、那怎么了？
我不认为这有问题，但是其实现在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老师是具有强势的地位的一方，当他跟学生发起一个爱的攻势的时候，学生是没有办法拒绝的，或者说他拒绝会受到某些损失，这是目前的这个主流的价值观、啊、
有的时候爱的那个爱情的成分里，有的时候是有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崇拜，有的时候就是老学生会开始崇拜自己的老师。
但是
这是爱情萌芽的一种开始。
但是这种崇拜怎么说呢，这种崇拜是建立在你们的这种社会结构基层之上的。对于很多人
也还好吧，我在大街上遇到一个人，我觉得他很有才华，唱歌很好听，那我也会崇拜他，他跟我没有任何阶层上的关系、
对， 是，但是那是一种偶然。如果我们真的非常理性的以社会学的角度来想这件事情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唯一的错误就是说，他不应该以老师的身份。如果这个学生考到了大一，对吧？然后他们再发生这种恋爱的关系的，
可是喵叔他们俩认识，正是因为他是他的教师，他是他的学生，他们俩才有认识的机会，才会相遇呀。
没问题，乔安娜，就是你说的这个也没问题，就是说他们是因为这个方式相识的，对吧？
嗯，
但是我认为如果说这里面如果我们硬挑一个瑕疵的话，我认为的瑕疵点在于他们不应该在他们还存有师生关系的时候发生恋情，而是应该说当这个男生
要忍，要把这个藏到心里，等到合适的时机再把他拿出来。
对，如果这个男生比如说考到了某一个大学，这时候他在跟他的老师进行一个什么，
他不用考到大学，他转学就可以了。
你这个假设有点，
对，退学也可以。
有点，
因为你说的考上大学意味着他成年了，
对对对，
这个年纪考虑进去吗？
啊，对对，我认为年龄也不重要。就是如果说我们划归到年龄的话，其实我为什么那天说我特别想聊那个消逝的童年，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严肃的来考量这个话题，而不是抱着一个八卦的心态的话，我们一定要从社会学的意义来讨论这个问题，或者说
那你既然想从社会学角度上，我插一句，
嗯，
那这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现状。你要看那个老师20多岁吧，
28岁、
嗯，
那就是一个90后95后，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
对吧？然后那个学生16岁，他们可能他们受的这个社会的教育影响，社会舆论的影响，信息这种发达的信息的这种影响，可能就塑造了他们当下的这种价值观啊。
对，是这样的，
他们有这样的情感观啊。
童年这个词是我们现在的人创造的一个词，就是当工业化产生之后，我们创造了一个词叫童年。我们认为比如说我们认为6岁是一个阶段，对吧？0到3岁是一个阶段，6到12岁是一个阶段，12岁到10几岁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是根据当时的这个整个的教育体制还有人成长这个东西来产生的。我们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最近很多的这个社会新闻，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的近期的一个新闻，就是一个10几岁的男生把一个几岁的一个小女孩，5、6岁的一个小女孩从某一个高层的楼上给推下了，对吧？然后那个女孩死了，然后这个男生不用负任何责任，因为在儿童保护法里面规定他这个时候他是童年，他不用负任何的刑事责任，他可能只需要去少管所然后待一段时间，然后他不用为这个杀这个人负责。但实际上消失的童年那本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概念，他认为当你能够阅读理解很多文字之后，你的童年就已经不在了，就你的童年一定是一个懵懂的时期。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现在无论从手机还是从我们的阅读的资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的小朋友已经哪怕他是一个10岁左右的一个程度，他已经没有他的童年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
能听懂人话就不算童年了。
对，就是我们有一个很著名的词，就是说小学生，就游戏里面小学生放假了，就是你会发现小学生跟20多岁的人跟30多岁的人玩的都是同一款游戏，对吧？甚至他们可以吊打这些我们所谓的成年人。所以说你说小学生究竟跟我们有什么差异呢？除了你所谓的生命的时间的这种长度的和阅历以外，其实小学生甚至小学生有可能比你懂得还多，对吧？他也知道各种的，比如说怎么架个梯子，怎么翻出围墙，怎么去看外面的世界。
奥数题比我厉害。
嗯，对啊，甚至他可能因为家境的原因，他都已经
比我掌握了更多技能。
对，他甚至看过更广阔的世界了，
嗯，
对吧？因为很多你看那个
现在条件好了吗？
对，那个 boy 发给那个老师的一个照片，实际上是他躺在好像一个东南亚的一个度假的海边，
嗯，
然后这样的一个照片，就是说甚至他比这个老师看过的世界还要宽广。但是我们却把这样的一个人呢定义为未成年。我认为中国很多人就认为未成年就约等于孩子，就是很多中国人是这么认为，
嗯，
那孩子就天然的就说你怎么能跟
孩子不应该有性，
就是你怎么能跟孩子一样，孩子就没有错。
所以我试着就是输出一下我现在的观点啊，我突然间想到是不是因为社会的进步，就是社会的演化逐步进化到今天，嗯，我们因为关照儿童的身体生理，我们对他有了更多的保护，有了这样的保护意识之后，我们才去界定了儿童和成年人的这种界限。那是不是在过去大家都是人，大家没有这种观念，没有这种分别。
是的，我举例来说啊，我们就不说很遥远的地方，在清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规定了，如果说比如说 Joanna，嗯，你现在这个年龄你已经应该死好几次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超过17岁还没有找到一个老公，
嗯，
理论上你就是整个家族的羞耻， 你知道吗？在古代，女性17岁是应该找一个夫君去嫁过去的。
对呀、
啊，你要在17岁你还没嫁，
你看《红楼梦》里林黛玉急的。
对。我那天就是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第一发给你们的，然后我还想聊这个话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张老师不应该承受这些，那个孩子当然也不应该承受那些，但是他有一个保护壳。常同学的保护壳在于他是个未成年，可能常同学会觉得就是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压力，但是我认为张老师这时候受到的压力要比常同学要多好几倍，这是为什么我其实担心这个张老师原因，我反而不担心常同学。而且常同学明显是一个，如果16岁的话，他应该是08年生的，对吧？我认为他的这个同学中一定认为他很牛逼。
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很多的人在初中啊高中啊都幻想过自己的老师，可能女同学会喜欢男老师，男同学会喜欢女老师，这个事情特别普遍。
是吗？
对，我反正幻想过，我会在心里幻想那个男老师，我就挺喜欢他的。但是我幻想到没有那么深。
就是关键是现在的08年的这一批人，他们告诉自己的同学自己跟老师谈恋爱了，同学真的会像咱们原来那样觉得他很牛逼吗？我不知道。哎，
如果我那个年代，我会觉得我假如真的我跟老师发生就是有了恋爱，我可能不敢说。
嗯，是，我也会。
我
首先早恋就不允许，
我
还跟老师。
对，这时代都进步，咱们那阵连早恋都不行。
对呀、
啊，你现在的你去指责一个16岁的男生跟28岁的谈恋爱，你为什么要指责他？只是因为他是你的老师吗？16岁和16岁发生性关系，法律就不管了？那么16岁跟28岁，难道法律要管吗？对不对？
嗯，其实类似的一个案例实际上是前几年就有的，
之前的都是性别倒调过来吧。
对，
之前我们一直特别八卦的会听到一些男老师和女学生的事儿。
我印象中浙江的某一个老师，体育老师和他的女学生就是影片发在过网上，然后这个引起过一阵热议。然后有趣的是然后实际上是这个女学生炫耀，然后我不知道那个老师和那个女学生的结果如何。我是希望他们是好的，我是希望大家不要背负着这种。
那个事儿热议的点在哪儿啊？
那热议的点其实也是跟这次一样的，就是说因为她是一个高中、
哦、
高中的女学生嘛、哦、对，然后她跟她的老师，
如果是双方自愿的话，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我觉得就是都是双方自愿的，但是问题现在是这个事儿批判的点有两个，一个就是所谓的我们定义的未成年的这样的一个年龄的界限，比如说
14岁以上发生性关系已经不需要判刑了。
那、对，你那个数是强奸，但是
14岁以下自愿也不行。
对，所以说叫强奸嘛，对吧？
自愿也不行。
对，自愿也叫强奸。我但是18岁以下叫未成年，这又另外有一条的。
谁规定了未成年不能有性生活？
你要看刑法，
刑法应该没有这一条。
我应该艾特一下这个罗翔老师。
那我们都该被绞杀？
那不，你为什么要被绞杀？
18岁以前有过性生活呀。
那不是你应该被绞杀，是应该那个跟你有共同性生活的那个男生应该被绞杀。你懂我意思吗？在这个、
我是自愿的，他为什么？
你是自愿的，那个男生也会被绑在道德的刑场上被绞杀。
被谁绑在道德的刑场上？
被
他妈？
不是被他妈，被其他人的妈。
对，就是咱们不至于被绞杀，但是咱俩会被浸猪笼。
那是90年代的事儿，现在
是
2024年，
现在也是这样。现在实际上你没有觉得那个张老师已经被绑到猪笼里面？
所以说中国人的这个基本盘是不行。
没有、
我的观点不代表本台。
罐头就是罐头。实际上如果说这个事儿发生在欧洲的话，同样也是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如果说这个事儿发生在美国的话，甚至也同样是如此严重的。如果所以说我认为这个职责讨论的点就在于说，我们现在如何定义未成年和如何定义童年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能够根据现代社会的变迁重新划定我们对于童年和未成年这两个界限，
那你艾特罗翔老师让他提议把那个未成年、
所以说我认为
改到16岁。
我认为如果让罗翔老师来参与讨论这个问题，或许从法律的观点来讲就太偏严肃了。我更愿意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当我们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严肃，它是值得讨论的，也可以讨论的，它就变成了一种观点的冲突和对撞。那么谁定义的未成年的这个标准线呢？ 那我觉得应该是社会学家来定义的一个未成年的标准线。从法律的来角度来讲，法律只是规条，告诉你什么是违法，什么是不违法的。
嗯，
是，那什么是道德的和什么是不道德的，这个
闯红灯道不道德？
不道德。
你闯不闯？
我不闯。
是啊，我也不闯。
人行横道，我说的不是开车，
嗯，
不闯，
从来没闯过，
闯过，
闯过，但是肯定闯过，就是，但是这个我们不能这么拿一个微观的现象来对比另一个微观的现象，因为这样就失去了我们讨论这个事情的意义。什么样的人群是未成年人？那我们应该定义什么叫成年？
法律规定是18岁啊，成年之后代表着我可以用我的身份证去干一些成年人才可以干的事。
我觉得首先前提生理上得满足吧。
对，
各个部件得齐全吧。
你看
那有些发育不好的他也18岁以上了，你能说他不是成年人
吗？那就乐当别论了，毕竟有病吗？
对啊，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法律条款是根据社会学的来进行定义的，但是实际上通过这几年的社会的快速的变化，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却还要按照这种东西来进行，来对我们现实社会中的人进行惩罚，这是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一点。
这样描述就是你换一个角度去评价这件事儿。那如果你是这个男孩的家长，你怎么评价现在整个发生这个事情？
太子妈一定会生气啊，毕竟这是爱丁堡。
对，他问你
什么梗，
解释一下
什么梗。
就是男孩的妈妈都会很爱男孩，觉得自己的儿子什么都没有错，然后这个爱丁堡就是说这个那个男女不平等嘛。
嗯，
爱说咱们是爱丁，丁就是小鸡鸡嘛，爱丁堡，说中国是爱丁堡。
天啊，没有孩子不知道。
而且就是男孩的妈妈，大部分男孩的妈妈都是那种不叫愚孝，叫愚爱、愚护，
就纯溺爱。
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儿子一点错都没有。这件事儿出来，他们也会说我们的儿子是受害者，他一定会站在这个角度去追究这个老师的责任。
嗯，
就是总之就是说，那你现在就带入你是这个男孩的父亲的身份，你的观点是？
我的观点就是说没问题。
那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我觉得处理的就是说，我只是
处理老婆的情绪。
不，没有。我觉得现在唯一处理的就是安抚男生的情绪。
所以啊，你这个时候就是在遇到事儿了，你就开始纠正他的价值观了，你就开始摆正他的价值观了。
那你决定怎么摆正呢？如果说你的孩子面对这个事，
假如我儿子16岁面对这个事情，而且这件事情还在网上这样发酵，
对，
我只能让他去勇敢面对。
怎么
该承担的舆论你去承担？
妈，这事儿我是不是做错了？
那我会问他，你觉得你自己做错了吗？
我觉得我做错了。
你没错，这是爱情，你勇敢接受了你的爱情，你勇敢拥抱了你的爱情，有什么错误呢？
所以说你其实是给了他灌输了一个价值观，对吧？还是
我跟贾安娜想的一样，就是会跟他说这个事情既然你已经做了，那么你就勇敢面对就可以了。
但是我周围的人都说我是一个畜生，说我是一败类，说我不应该，说我
他们是傻逼。
你16岁了，你有这个在生理上，大部分人16岁都会有这样的欲望。
这样说，你告诉妈妈，你告诉妈妈，你是不是自愿的？不，应该这么问，你告诉妈妈，你喜欢他吗？
我喜欢和他睡觉，但是我不喜。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你喜欢他，你俩的聊天记录不证明你喜欢他。
哦，喜欢他有可能只是追求性启蒙的一个手段，
这不是一种喜欢呢？
没问题，
这也是一种喜欢啊。
好，你既然喜欢他，那他也喜欢你，那这个事儿就没有错。就是我肯定会问孩子说，你喜不喜欢他？那他是不是也喜欢你？好，那你们俩互相喜欢，这个事儿就没错。但是可能妈妈觉得这个发生在高中有点早，妈妈希望你可能大学之后再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现在发生了，网上都骂我，我应该被，我觉得我
咱就不看微博了，别看微博了，手机收了吧。
但是同学都嘲笑我。
同学不会嘲笑他的，我跟你说，同学不会嘲笑他。20年前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儿，同学有可能会嘲笑他，觉得他做了错事。但是现在是2024年，
那假如同学嘲笑他，他
其实同学会嘲笑他，因为我们现在的教育跟20年前是一模一样。
你说的是表面上的
教育是教育，思想是思想。
我觉得你说的这种表面
上的，你以为20年前那些高中生没有看过黄片吗？
这跟黄片不一样。如果你20年前跟我说这件，让我跟那个我的老师睡觉，我会觉得我做了错事。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如果跟老师睡觉，我会觉得我特别害怕这件事情被别人知道，因为我知道所有人都会骂我。
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的。
我反而觉得可能大社会没有变，就是整个的这个价值观，主流价值观没有变，但是这个小社会，就是他的这个同学圈子，可能就是在教育之下，在 official 下面的这个东西 他可能已经变了。
是发生在上海的事儿
是吗？是上海是吗？
那是上海，那不是攀枝花。我们小的时候能学到的知识只能从老师那儿来，所有的教育都是在学校里面受的。
现在可不一样，
现在可不一样，现在我们可以自我学习，只要有手机在手里面，我们什么都能知道。现在的小学生也是这样的。你看有一些小孩，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班有几个小孩看起来就跟人不一样，他想的特别多。为什么他想的多呢？因为他偷看电视。
嗯，
他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就是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方便。
对，获取信息渠道越来越方便。他看过我没看的电影，他知道，就是他的对电影的思考是我没有，但是他就会有。他小学几年级的时候，四五年级的时候，他就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男孩喜欢女孩，女孩喜欢男孩？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嗯，
我甚至可能当时连喜欢是什么玩意儿都不知道。
嗯，
对吧？
嗯，
但是他因为偷看了好像是色情电影，
嗯，
就是那种 DVD。
嗯
，DVD， 因为他偷偷看了 DVD 电影，所以他问我为什么男孩喜欢女的，女孩喜欢男的。他现在出柜了，
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思维贼先锋。
我的实际感受跟喵叔会更接近，就是大多数人还是不思考的，他是接触很多信息。
他能思考，不是说他会思考出一些先于常人的东西，而是说他们会，
我知道，就是基于你日常接受到的信息，你进行一个加工，然后得出一个自己愿意相信的一个方法论也好。
就是小孩会怎么说更早熟吧？我们在上学的时候离社会非常的远。
就是你认为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是不是他接受过足够多的东西就算是熟，还是说他怎么样算是一个熟呢？我们老说早熟早熟这个词儿，那么我们首先要定义什么叫熟呢？
成年人更容易遇到的一些状况，更容易知道的一些知识常识。
说实话，成年人跟儿童来讲，对吧，我们如果真的划分一个表格说儿童有什么区别，成年人有什么区别，那你会发现除了经济方面的，实际上如我们能划分的区别可能是很少。以现在这个社会来讲，我们可能划分的就是你有没有婚姻家庭，对吧，有没有结婚恋爱，有没有感情，有没有谈恋爱。那你说除了这些，你还能划分出来儿童跟成年人有什么区别吗？
成年人需要上班，
这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对吧，你上班是一个经济活动，对吧，小孩也可以上学，也必须得上学。
最简单的就是未成年人有监护人，成年人不需要，
成年人要为自己负责。
所以他现在所有承担的这些都是社会舆论，那这行就别干不就完了。
对啊，他只是失去了，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行业，
就是他教师的路走不了了。
九安呢，他已经社死了，他已经社会性死了。
你还记得三里屯优衣库的女主角长什么样吗？
我不记得，但是我因为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因为也没有报出她的名字。
如果你知道她的名字了，而且那个女老师的名字好像也不是特别，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去点赞了觉得他做错的评论，那评论也是因人而异的
啊，
就千人千面的嘛。
对，
给你推送的全都是去。
我觉得老师也好，
就是，
学生也好，这两个人都是罪不至死，反而我觉得我歌颂他们的爱情精神，这种敢于去追爱的精神，我歌颂，我赞扬。
当然我肯定是希望他能够坚强的，但是我现在最担心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应该就在前几年发生的一个，也是上了微博热搜的一个事件，就是一个妈妈批评了她自己的孩子，好像是上中学的初中的一个孩子，然后呢那个孩子在被她批评之后呢，一转身就从楼上跳下来然后就死了。然后网友们就在这个网上开始网暴这个妈妈，网暴这个妈妈最终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个母亲好像不堪忍受，最后也从那个楼上跳了下来。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一幕会重新的上演，重新的发生，这是我最担心的。因为我们看现在所有的评论，大家都在这个网暴这个老师，各种不堪的话然后都堆上来了。所以说这也就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事情很值得一说的点也就在这儿。
我的观点跟你最后说的那个是完全一致的啊！我也不关注什么道德或者说法律的那些约束，我现在更关注的就是老师和这个同学。第二就是是不是我们把更多的所谓的这种批评或者说讨论能够放到那个丈夫身上，当你的爱人出轨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以现在这种惯常的这种做一个 PDF 的方式去解决它，
公众于世。
对，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那个就很流行那个伴侣出轨还是什么的，
嗯，
就是做一个 做个 PPT 吗
PPT
啊，
嗯，
做个 PPT 然后转成 PDF 然后得发到各个社群里面去，
嗯，
这个事儿也怎么很王八蛋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事儿过分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打小三，
他这就是一种让网友帮他打。
对，
但是你站在那个被出轨人的角度来讲，对方如果就是很渣，然后我现在就想出这么一口气，
他不举。
就是我看了网上那个所谓的说他老公不举的那些言论，我认为这是悠悠之口编造出来的一个所谓的热点，蹭热点。
没事，我相信当代网友，这个事儿不昨天才出吗？
嗯，
明天大家就能扒出来他老公长什么样。
嗯，我还是希望不扒出来。
还是扒吧。
你好奇是吧？
不是，我想看看这个人渣长什么样。这个事情对于跟他相关的那个人来说都是可以理解无法原谅，不是吗？
对呀、啊，
因为大家现在把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那些去喷这个男生做的不对的人，喷这个女生也做的不对的人，他会说，哎，你是未成年，你为什么要睡未成年？哪条法律规定不能睡未成年？
嗯，针对女性可有，针对男性没有。
就说这个、哦、就说这个，
对，
为16岁不可以睡吗？
男的可以睡。
你确定吗？你确定吗？
不犯法。
女的可以睡吗？
这女的没犯法。
女的可以睡吗？
不行。
16岁的女生，如果
男的不能睡这16岁的女的。
不是14岁以下吗？
啊，我们不是讲平权吗？
14到18这期间算是未成年。
嗯。
然后呢，14岁以下叫幼女。
那未成年如果是自愿的情况下，可以判法吗？
不行。
可以判刑吗？
可以判。
是吗？我不知道，我没有研究过这法。
2023年6月1号，最高检对这个未成年女性的这个强奸做了一个最新的解释，包括刚才你提到的这些。
那男性也算是被强奸呀？
但是这个我国宪法里没有针对
这个女老师没有构成犯罪，
嗯，
对吧？她睡了一个未成年，
她没有犯法，
没有犯法，对、
嗯，
就是她睡了一个未成年人，
嗯，
但是她没有犯罪，
嗯。
那你为什么要用她睡了一个未成年人来攻击她？
就现在是从道德上那个攻
击他吗？对吧？所以说这些人他又把未成年人的这个法律性的名词安在这个当事人的身上，
嗯，
他又要把道德层面上的他觉得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
嗯，
去攻击这个女老师，
嗯，
所以我觉得这帮人就很拧巴呀。
对，是拧巴。
对，
这帮人是拧巴，
他喷的都不在点儿上。如果你说这个老师他违反了校规，违反了职业道德，
嗯，
我承认，因为职业道德里肯定有一条是说老师不可以和学生怎么样怎么样，这一定是写在他那个小白本里头的，
嗯，
如果他有一个白皮书的话，
嗯，
是一定写在里面的。好，你说他违反了这个可以，但是你说因为他睡了一个成年人而去指责这个老师，我觉得完全没有道理。
嗯，但是这男孩没成年
啊，不是，睡一个未成年人，
所
以说
成年，什么叫成年，什么叫未成年？
嗯，
我们不用去考虑这个，成年和未成年就是法律规定了18岁嘛。那你成年和未成年，你要用道德来规定吗？道德它能规定这个东西吗？如果道德能规定，那我们就说他性成熟了之后，他就是成年人。
管他，你听我说，就是。
对。
那假如在补习班里，那比如说我们的健身房教练睡了，嗯，女学员，这算啥？
这个应该，
健身房有没有规定教练不能睡女学员？
员工手册上应该是有，但这个事情很多呀。
嗯。
所以啊，
但是这个事儿被爆出来的时候，大家不也是，其实大家是站在一个看客看热闹，
对，
就人性的恶的视角去看这些东西。
比方说我说一句，也许你们三个还有就是听众朋友们都不爱听的话，要我说你16岁的孩子，你不好好读书考大学，你搞这个不着四六的干什么呀？你现在的任务是搞对象吗？你现在任务是爱上你的女老师吗？你现在任务不是应该好好备考不对吗？所以你别跟我谈什么社会学，别跟我谈什么法律，不好使，
没影响学习，
这不是你该干的事情。你16岁，你不该干这种事情。
你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吗？
我在我的心里有很多种观点，
嗯，
这也是我观点中的其一。我也支持，就是不管你多大，你是80也好，还是你是18也好，你追勇敢去追爱，你是8岁也好，你勇敢去追求你的爱情，可敬歌颂。但是你是16岁，你难道现在的主要任务不是应该再好好上学，
哎，
好好学习吗？
九安娜，谁规定的我16岁就应该好好学习？
我是站在一个非常俗的角度上，
对，
你不好好学习，你们不上大学，你以后找不到工作，那你就没有更好的生活。
谁告诉我说我不上大学就找不着很好的工作呀？中国
普世价值，假如我是那孩子他妈，我就会这么告诉他。
那什么又叫普世价值？
啊，大多数人认为，
微博热搜网友的价值。
大多数人认为，
所以说是不是微博热搜高赞的，我们就应该遵从这种价值，就是我们就遵从。
它代表了一些声音，但不代表它声音。
首先，我们完全允许社会上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同的声色，他们有任何样的、任何什么样的评论都可以，
嗯，
有任何观点，我们都应该去接受。我觉得这个社会太不包容了。
对，
这个社会不是非黑即白的，有灰色，也有粉红色。 所以我说刚才我为什么说你把我说的那段全剪进去，就是因为我想知道这也是我心里的某一个观点。
嗯，
我也站这个，
就是你也觉得他们错了对吗？
我没有觉得他们错，我是觉得这个男孩要好好学习。
嗯，
我没有说他错，我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他一句错，我支持他追爱
他，
但是我认为他也应该好好学习。
他干这个事儿和他通宵打电脑是一样不可原谅的，因为他都不是学习。法律可没规定十六岁要上学。
其实我也不想把这个话题引到一个就是冲突面，
嗯，
而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很多问题它就是模糊的、可辩论的、存在争辩性质
的。对，嗯，我的观点是我们面对这种就是似是而非左右的问题的时候呢，我想让大家以一个更包容的一个心态。
所以其实大家都错了，无论是当事人还是网友，大家都错了，但是大家也都正确着。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四个能坐在这儿讨论这个话题，证明我们意识到了我们意识中存在的一些观点。
嗯，
这就是我们人类思维进步的一个表现。
嗯，
无论他们俩就是他们爱对不对，爱错不错不重要。我就是希望他们勇敢地面对自己接下来的人生。
保肝，
那你觉得
希望
应该怎么
边斩
好
利如如达卡苍山蒋琴纠缠自发考验秒杀神吃瓜喷打皮药刀钱罗马双剑泡沫悬浮坍塌提振负债接盘造假就是举报烂尾大瓜。
啊，我的天哪，狗子的高级动物，地狱天堂皆在人间。 AI 排海制裁一把威胁抗议衰退封杀选票斡旋罢工分裂芯片灾难峰会轰炸。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哪里？
心。